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史波罗蜜。那我们今天应该是在这本教材的44页到45页。我们上一次说到这44页这一个地方啊，就是对所布施的生切物啊，根据这些所布施的东西的性质。那前面还可以分这四种，那比较特别的是第四种，就是这个叫做四方生切物。那这个部分其实反映了很多很多实际上的僧团所拥有的这一些，特别是像寺庙啊塔这一种。最近我一直都常常在想，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的制度，那藏传佛教也有他们的制度，现在汉传佛教过去在中国大陆，那当然已经离我们来讲都好至少都几十年前的事情。台湾佛教的在制度上面呢，我们上次也稍稍提到，那过去很早以前有所谓的宗教好像就是寺庙管理类似这一种的法律。那我们再想想看，西方的宗教，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或者其他宗教也好，基本上呢，每一个宗教比较健全的，它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法律啊，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戒律啊。但是这里面很复杂的，我们现在整个台湾佛教在很多地方哦，那是不是有按照这个来做？我们针对这个修行也好，学问也好，出家人的这个养成教育也好，然后就是这个寺庙道场它的所谓的经济或者这个所谓的不动产。那我们也都知道，在台湾的社会过去啊，大概二三十年来陆陆续续有报道过有一些事情的。那我们可以去想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在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西方国家也有发生过，因为我在美国住很多年了，也有听说过，但是总是很少的少数。那另外呢，以基督教天主教来说，他们的组织上的制度是很，我不能说健全了，但是说它总是有一套比较符合实际的跟社会上的需要的一些做法。那以台湾的佛教来讲啊，就是不客气讲不太清楚，一个道场里面的管理的这种，比方说住持或者所谓的接下来有所谓的当家等等呢，过去的丛林制度，我们推想啊，在以前的中国来讲，应该是相当可用的。是这样，那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状况跟了解，不客气讲，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那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有提倡，是要有立法。那总之这些事情是反映出了我们的佛教在台湾这么多年呢、啊。那关于这个硬体的有这种现象，关于这个软体的就刚刚讲管理啊，管理跟拥有，那另外还有更重要是出家人的养成教育。那可能我们以为说出家人就是出了家就住在寺庙里面，大概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自己还没出家前，还以前念大学，我寒暑假都住寺庙，但是也不是说住很多个啊。那我也会想，他们出家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啊，有的大学毕业就出家，那他一辈子就在寺庙里面到底做什么呢？除掉一般的我们说所谓的早晚课，到底他其他时间是做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呢，怎么样可以形成我们说的佛教的人才。那过去在大陆上啊，我们看那个历史上就知道，比方说玄奘大师所在的那个时代， 出家人都还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家，还要考试。然后政府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管理出家人的这一种官，这出家人去做这种官，然后他或者是皇帝需要了解一些事情，或者他可以管理一些这样。现在的南传佛教他们还有这个制度，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僧皇，那实际上这个权力我是不知道这个具体，但是总之他是很清楚的。比方说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该怎么处理，该交代谁处理，然后他的决定权在谁的手上，或者是在哪一些人的手上共同的。本来这个僧团里面有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说的结魔，大致上啊，大家共同来表达意见，然后再取得一个协议，是这样的。好，那回到我刚讲这个出家人的养成教育，这个是最根本的。我们这些年来在台湾来看啊，不客气讲，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这有多少人才，当然有的我们不认识，或者在社会里面它不是那么明显突出，就有多少人才是真正经过正规的有系统的教育体制去培养出来的，我看可能没有。有，当然现在很多出家人也有所谓的学位啊，国内的也好，国外也好，但是这个还是少数啊。而且他那个是一般来讲是社会的大学，虽然社会大学里面有一些佛教的有关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所有的出家人或者绝大多数适合走这样的训练的出家人啊的一个环境。可是如果在斯里兰卡、泰国，那不是这样啊。一个出家人出家之后，他就进这个学校，进这个学校啊，他就安排了这些课程，佛教的，从最基本的，乃至他们要学巴利文。巴利文对他们来说也有点像我们的文言文啊，这不是他们日常用的语言，所以他们也要经过这个训练，也很像西藏的制度。那么中国，我们汉传佛教从古代以来就没有很明显，不客气讲，没有很明显这一种方式。我们再回想玄奘大师他本人，他是例外啊，他是12、13岁就被允许出家，然后出家后就跟着他的兄长到很多地方去学，所以说过去的中国地方也大，好像是用这种方式，不客气讲相当自由。比方说你到了这个寺庙要学几年，这你是自由的，学得好不好也没有人知道，然后你觉得学好了想再学别人就离开这里再到别的地方去，大家是用这个方式的。那谁是最突出的，或者谁的了解是对的，完全没有标准，我想也没有人知道。那现在把这个情形再联想更严重的问题，佛法这个出家人养成教育这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佛法里面再分两个，一个是修行，一个是佛法的这个义理，这两个才是真正可以说最严重的。比方说啊，从修行来说，现在有多少人知道怎么修行，而且具体去做，而且修行的现象状况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不对的，怎么样去调整，从不对的怎么样调整成对的，对的话怎么样去避免变成错的，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不客气讲，如果不学习经论，学习经论还只是一个条件而已啊。如果不学习经论，不了解这些，那就是不清楚。然后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是这样之下呢，有任何人，假设我自己，不管我是不是出家人，我说我是佛，我说我是阿罗汉，我说我如何如何。或者像社会上有一些人自己封给自己什么样的头衔，别人也没有任何能力，因为在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底下没有这种机制， 大家都不清楚啊，然后在管理上没有个机制，法律上也没有机制，那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完全好像是自由的，那这很可怕。整个社会的这个要去学的人跟要信仰的人，完全不知道要该去遵从什么样的标准。这是修行。第二呢，法义。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有一些当然没有什么水准了、讲的东西、讨论的东西，不客气讲，不一定有什么意义。有的甚至是故意误解、故意歪曲的、故意这个断章取义的，也有的好一点。真正反映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法义没有标准。比方说我们以台湾来讲，那个每个地方、每个道场、每个团体，大的小的都好，各自各自的，就像我们这样上上课、读读经论，到底我们的了解是不是对的？然后我们如果在经论上面看见有不同的见解，这本经论跟那本经论，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解释跟那个地方解释有不一样，有冲突，那怎么办呢？然后呢，刚刚讲我们互相各自各自这样学习，就算是在佛学院，就算在研究所，就算在大学，就算有所谓的教授学者，同样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到底谁是有根据的？那这些一样啊，这个环节没有答案。那如果这样看起来，这个硬体的设备有这样的情况，软体上的管理组织有这个情况，修行有这个情况，法义有这个情况，加上出家人养成教育，那你如果把这几个东西加在一块，这个佛教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希望吗？我们不要想佛教，我们想一般的教育吧。假如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学的数学，从这个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大学的，点点点点，如果大家学的数学是各自编一个教材，各自编一个教材，或者大家学的物理、化学各自编个教材，或者英文好了各自编个教材，那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就可以想象的。那佛教的情况很类似这个情形，就没有标准。然后就是大的团体有很多，有一比较有财力，那但是外面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见得跟外面人有互动，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奇怪的，怎么这个宗教历史这么悠久，这个内涵这么的殊胜。像印顿导师他年轻的时候就想要了解佛教，没有地方可以去啊，他只好在他住生长的这个住居住的那个小城市去寺庙里面找有什么书，就找到了几本，就找到了几本，然后他也看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强的感触，佛法里面讲的内涵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可是呢，跟他具体去看他住的那个城市里面的佛教的现象，他自己说的这个差距太可怕了，太大了。这佛法里面讲的状况跟实际状况怎么差距那么大？那他就想要找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子？这细节我们就不说了。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啊，我们当然人为言轻，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可是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一年一年一年这样下去，那另外我们还要对比啊，其他的宗教，南传的、藏传的，他们的这个刚刚讲管理上的、出家人的训练上面的、修行方面的、佛法的法义上面的，都有一定的制度啊，一定的这个比方说刚讲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怎么去调，怎么去解决啊？像我们这个明坤长老精通三藏，在七十几岁的时候还能够背诵16000页的经文，就所以很多内容，那他们至少可以有一些根据很多的材料来厘清那些问题，就这样。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的学习呢，当然我们自己学习了一点一滴， 但是你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这种问题。一开始你可能也不觉得，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学习佛教，也没想那么多啊，也没有能力去想那么多，也没有这样的见识跟学养。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学对佛法的接触，经过这么长时间，那就会发现整个大环境它存在这种问题，是这样。那只好啊，只好就靠个人。所以我们台湾的佛教刚刚讲了，人才是怎么来的？不客气讲，都是各自单打独斗，各自靠着自己的天分、天资，加上用功，或者再加上一点外缘的这个因缘，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不客气讲，这个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啊，这是从寺庙啊这个布施的情况在回应出来。我们看《明坤长老》这本书，就会感觉到他讲的都很清楚，他的根据都很清楚，然后他讲了很多细节，甚至我们平常根本想都没想到，也不知道有这些分类等等等等，也不知道他们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本白话文的书啊，其实它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实际上的做法理解乃至修行，然后它的互相关联。我们看一下45页啊，那么以上这个第19项啊就算是说过了。第19项就是根据个人事跟僧伽事啊，里面又分出这些啊很多的例子。那我们要看第20项，这在45页，这一项仍然是在两种布施这一个大的课题底下分出来的。这是第20项，总共有22个，这是第20个。应时施与非应时施，这个不难懂，我们看这里简单的说明。在特别的时刻啊所做的布施，这叫应时施。这个应时就是可以说的针对适应啊，对当时特殊的状况的布施。所以这个应有一种相应或者是特殊的意思。在任何时候都可行的布施，这个叫非应时施。那么后面这一种就是没有特定的这时间，也没有规定。那这两种呢，举个例子来讲，这里有个例子。在戒律上面啊，出家人的这个袈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特别是要有几个时候几个阶段啊。那最主要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也知道，就是结下安居。结下安居啊，就这里讲雨季安居过后啊，那个结下安居结束后，算从那个时候算起，一个月里面，从那时候算起一个月里面，那结下安居的当的这个期间呢，一般是不做这个事情的，就不去打扰出家人，就让他们专心的用功。在这个阶段结束后一个月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特定的，特定，而且以南传佛教来讲，这是一个很慎重，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件事情。那主要就是出家人的袈裟啦，或者其他一点点这个生活的必需品这些的，是这样。那另外这还有啊，在雨季安居刚开始的时候也可以的，也可以这样做的。那这个都是刚刚讲有时间特殊的时间性。另外呢，布施给布施有营养的食物给病人，那后面这两三种呢是针对特殊的用途啊。比方说这个人是有生病了，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那他是生病的，他确实需要有比较有营养的，那这个是这种场合下。另外这里说布施食物给到访的比丘啊，就出家人来到这个区域或者来到道场，那么特别的，因为他在路上嘛，不可能有带了很多东西或者有很充分的这些食物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他刚刚到，确实给他这个是很恰当的。倒过来讲啊，布施食物给要开始旅程的， 等点。原则上一般出家人都是，特别是南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是不能随便住在任何地方，不是这样的。甚至他们一般来讲不能住旅馆，也不能住在家人的家里，他们一定要住道场。所以我们平常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你也不太看得到，不太看得到他们。他们就是出来，时间到就要赶紧回到道场，也不能够太晚。出家人原则上甚至都不方便晚上在外面出现，这都是有，我不能讲得太细节，是这样啊。那总之，那我刚刚讲这个时候，那么一般来讲比较需要的时候，就是这里讲的要旅有一段的距离的这种旅程。那以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人呢，不客气讲是蛮殊胜的，他们就是一把雨伞，身上一个背包，里面的一些必须的东西，那么穿个拖鞋，有时候也不穿鞋，但是要长距离的不穿鞋不行，穿个拖鞋。一般来讲，他们不穿我们这一种包起来的鞋子，像我们一般也还有特别一个洞啊，代表这种精神。他们就是这样子生活，真的。那当然，这个背包里面一定要有个钵，他的食物都要靠这个托钵来的。他就是这样子啊，比方说他就走个几天，乃至一两个礼拜，去到某个地方，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啊。那当然到了那里又住下一段时间等等，非常的特别。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好很好的，对训练啊修行来讲是非常好，就是那种不执着。不执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以我自己来讲，这一生当中呢，那有几次的，有几个阶段，可以说是内心最愉快的。其中之一就是像这种情形，刚刚出家，把在以前读书了那么多年呢，所有的书都送到一个地方去处理了，其他的东西啊，衣服啊、车子啊，什么能卖的就卖，能送的都送。通通都解决了，都没有了，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那当时在美国啊，但是也没有这出家人的衣服。刚好我们学校有一位出家人，是我的学长，我就跟他请问一些事情，同时也问起这个衣服，他就当场拿一套这个他的衣服送给我，作为就是马要用的备用的。那我要讲，就在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世俗上的这一些所谓一般人说的成就。不客气讲，银行里面没有存款，也没有保险，也没有车子，没有房子，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要是有呢，就是有一些过去的学习的，对经论的学习的，或者教学的经验，有这个对佛法的这种内心的抱负，这个有，然后很欢喜，就很希望在很单纯的环境呢，一辈子乃至20年呢、啊，不离开寺庙，很欢喜。所以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一生当中最心里头最完全没有执着。那个时候真的体会到为什么佛陀制定出家人就是要这样子。这个时候内心真正没有挂碍。没有这个亲戚，没有亲属、家人，我也在美国那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男女朋友，也没有婚姻，什么都没有，真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修行，要做什么？可以说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投入，不仅仅是时间，就是那个身心整个投入那样的，就是这样。那这个就刚讲，然后加上没有牵挂，完全没有牵挂。那对身体对什么东西都不执着。那本来是想在寺庙里面20年都不出这个山门，要是有人给我写信了，不看都不看就把它撕掉丢到垃圾桶，我本来是想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寺庙有工作要做，我们有时候还是出去，甚至要到机场去接人家，是这样。但是真正出家后，即便回到社会上，刚刚讲去那个大卖场去买东西， 或者到机场去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个是有个特别的感觉，当然都经过这么多年了，不妨说一说。那个时候有一种心态，就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我说人是说男女或者说各方面，对自己来觉，这对自己来说都不需要，我也没有需要去结交什么男的女的，都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这种内在的这种爱欲，没有这种渴求，然后其他的物质身外之物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任何地方哦，内心很愉快。那因为过去也学过这种慈悲观啊，大声很多内涵啊，那我们到了这个刚刚讲，比方说在机场等啊，等人家飞机要来，那么就会感觉到旁边的人，我们很自然的会对旁边的人很自然散发出一种欢喜跟慈祥慈悲。虽然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呢，是这样。那这个在以前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容易，也不觉得有什么跟自己有关系，可是那时候就很自然。好，那说到这些事情，其实呢回到这里讲啊，这个应时事跟非应事，那明坤长老讲很清楚，就是要在特殊的时候，特别有需要的时候，那种场合所做布施啊，这个功德是更大的。那因为另外比方说这个非应时事啊，因为随时可做，比方说一般来讲这个南传佛教就是他们出家人早上来托钵，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布施，那比较不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特殊，是这样的。但是要记得有特殊的时候呢，我们去做布施啊，不管出家人在家人或者对方也好，都是特别的有用。那这个时候将来这样的布施的成果，在他感得果报的时候啊，那对我们来讲啊，你就会感觉到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就社会上讲的所谓的贵人，就突然你会觉得很奇怪，有的事情好像之前是很困难，结果呢来了一两个因缘，一整个都改变了，不管是经济上或者能力上，乃至一种智慧上，马上就改变了。这个呢不是没有因没有缘，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都过去生，过去生做过相关的布施，然后因缘，再加上这一生哦，这一生对因缘的一种重视、珍惜，或者我们一般讲了，只有惜福啊，那才会聚合在一起，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刚刚讲这个应时施啊，就是有这样的功德。但是非应时施也是有功德。我们整本书啊，光是这个布施的部分去看，只要是布施都有功德，只要不是我们前面讲过一种，就是对于那个对方哦，对方是戒律不圆满啊，然后我们布施要小心，不要变成是鼓励跟赞同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只要那样的话，那就还是可以，只要是布施一定有他的这个福德跟将来的果报。那我想这一点不是很难懂，大概就可以。我们看第21点啊，是眼前是已非眼前。那这一点呢，跟前面讲的有个地方是有点类似，就是亲自施跟非亲自施啊。那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亲自施比非亲自施还要殊胜。那这里是讲眼前，眼前是这样，这里的解释就是说，对于提供布施的人来讲啊，他的眼耳鼻舌身能够认知得到啊，就可以感受得到，是这样的。这个就叫做眼前施。比方说不一定是眼前看到，包括眼睛可以亲眼看到，但是不仅仅是这样子你听见也可以啊或者人家告诉你啊，这也算是可以的，这个都还算眼前施的。那就是这一页啊，是为最后那一行啊，就是这一点跟这个眼前施并非完全跟亲自施一样， 就这两种还是有点差别。亲自思啊，这个的逻辑很简单啊，亲自思一定是眼前思，就我们亲自把布施的东西交在对方的手上啊，这一定是眼前思，但眼前思不一定是亲自思，这样子应该可以明白，是这样的。那不过这里并没有说眼前思跟非眼前思啊的果报有没有不同，这里并没有这样说。至于什么叫非眼前思呢？那就是不知道，或者也在我们五根来讲并不是可以直接知道的。不过关于第六意识，我想这个非眼前思啊还是有第六意识，因为这里是讲前五根嘛，第六意识也还是知道的，还是知道的。非眼前思也有点，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社会上有一种把布施的东西留到一直以后，比方说刚刚讲那个寺庙道场，那有的寺庙之前的布施的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可是这个道场在，后来的人还是会继续的使用，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布施的这一种恩惠，这个应该也有一部分也算非眼前思了，但是那个果报啊，福德都还是大，在，都还是在。我们看46页，最后这一项啊是22项，这一点比较特别。一般我们不太会去想，这个叫做同等思跟无比思。这一点在这所有里面啊，可以算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乃至明文长老引的这个例子啊，都是很不常见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要凸显这个叫无比思。那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现在他的解释啊，别人可以比得上的布施，这个叫同等思。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计较说我们的布施是不是跟人家一样的，或者跟人家比是高是下，或者多或少，一般不会去这么比。但是这里讲说呢，一般来讲哦，别人也可以做得到的。简单讲，别人也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就叫同等思。我想这个也可能有一点范围，这个也其实这个没有绝对啊。我们说台湾的这么大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布施的那个量，可是如果你拿到整个世界去比，这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在非洲或某个地方，他们所能做到的最殊胜的布施，最大的量，可是如果拿到别的地方一比，那就不一定。所以我想这个是针对相对的范围而说的啊，是这样。那另外呢，无人可比得上啊，这个是无比思。那我们等一下看了例子就明白啊，当时刚好就在那个城市，这个国王跟那个城市的这个老百姓竟然有这一种互相要竞争，互相要比啊，谁的布施是更殊胜，在值跟量上面是这样的，竟然有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也是他们那种竞争不是恶意的，也不是说一种骄慢或者是在追求争那个名跟利，或者所谓的那个来生的福报，但是好像他们对布施啊有这样强烈的欢喜，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看他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另外中间这里刚刚这一项的第二段，根据法句经世间品里面有一个经叫无比思经的注释，所以这个不是经文，这是它的注解。注解里面有说到，这个是很特别，每一个佛在他出世的那一段时间啊，不管多久，只有一个大功德主、大布施的人，他能够做到无比思。当然这个根据定义来讲，就是只能是他，如果别人也能做到，那就不叫无比思。那这个故事就说这个王是波斯匿王，那个国是这个迦萨罗国，这个很有名啊，波斯匿王跟迦萨罗国佛陀也常常去。那这个城大家更是有名啊，就是舍卫大城。 社会大臣。那这个故事我想讲了，可以简单讲，就是那这个波斯匿王就是请求佛跟弟子们啊，500的弟子去皇宫接受供养，同时大概也是宣布啊，宣布请到百姓们都来随喜来观看，是这样来。但是很好玩啊，这些城市的老百姓，据我们从经论上去看啊，这个城的老百姓们的这一个对佛的尊重恭敬很普遍，很普遍，而且这里的学佛的人很多，所以其实佛常常来这个国，来这个城。好，那总之呢，这些老百姓们也就是来的，但是他们竟然最后第二大段，最后第二段他说，在感受到其竞争之下，精神之下，国王接受了市民的挑战，然后在隔天做了更大破事。他是相互的，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是时间上啊。总之呢，他们相互的，有就是说，本来可能国王是比较，后来这个老百姓又努力了，又超过了国王，国王又在努力，就各自这样的，总共呢，互相竞赛，到了第六次还有点不分胜负这样的，有点这种情况。最后呢，那一段呢、啊，第七次的时候呢，最后国王。倒数第三啊，就是他已经想说很难再超过他们那些老百姓，点点，然后他有这些想法。那总之他的皇后替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47页，那这个很有意思啊。那这个皇后就是请人盖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殿堂，那请佛跟弟子们可以在里面坐，这个也要一定时间的，不是马上盖起来的。就再快也是要一点时间，然后又吩咐这第三行第四十七页第三，吩咐500位公主各自的替他们拿个扇子在那里扇凉，各式各样很多啊，当然还有这个大象啊，是这样的，这个很有意思。那最后有一只大象，就是缺了一只，那这一只大象是很蛮横的，但是呢，就把它安排在有一位尊者，这个尊者也是很有名的，叫做央杰摩罗。这个尊者的名字啊，在第六行还是第五行，他叫做直曼尊者，其实就是央杰摩罗，他很有名啊，这个我们不细讲的，那他是很特殊的，就对。最后呢，这个老百姓来的，当然还是国王胜了。那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没有办法有这个500个公主啊，没有这么多的大象啊，还有这些那个白色的这种花盖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主要对我们来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好药欢喜啊，这样的。那他这一种互相的，姑且说是竞赛啊，其实是互相增长。因为本来比方说第一次吧，一开始可能没有这样的丰盛，这样的多，其实这些东西，布施给佛跟僧团，我看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办，就500只大象给这个僧团，那僧团要怎么用呢？我们也不知道，经论上有没有交代他们怎么处理，是这样的。总之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五比施啊，就刚刚讲了，只能够有一个人，而且在佛的在世的时候。才有这个情况。那至于后来，我们也知道阿育王啊，他的布施跟这个是有点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下面会有说到，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他是直接供养佛跟500罗汉，是这样。阿育王不一样，阿育王已经在佛灭后啊，大概200-300年，那他不能够直接供养佛，但是他盖的那个。很多很多的塔用来供养法等等。那以上这一个两种布施啊，这一大类所含有的22项就这样子说明。那所以呢，这个同等是五比施，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都没办法做到这五比施。不过如果有一生啊， 我们有一生能够做到五比十，也不是不可能，就是要发这个愿。那这个国王波斯匿王之所以能这样做，他这些财富也不是，他这个财富不是凭空得来的。这个波斯匿王能够在当时这么多国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刚刚讲内心还有能力啊，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两个要配合的。那这个也一样，都是有他的过去生的啊，必须要栽培。我们必须要布施，那么某一生我们会感到这个布施的果报的时候啊，才会有那么多的财富，然后才能够用那么多的财富来做更大的布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都是有它的因跟缘啊。那底下呢，根据这一章啊，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布施。那里面也会有一点跟我们前面的稍微有点重复，但是不是很难懂。我们看这里47页说了，布施有三种，所以就跟前面的布施有两种，两种里面又分22个项目，也可以比较。那有的地方像这里讲啊，这里啊其实又分为六个项目，在这一个部分啊，布施有三种啊。这个我们又把它说是第二大项好了，又里头其实又有六种。第一个就是这里讲的布施也可分为下等、中等与上等等等。那我们应该现在就明白了怎么区分啊？那这个功德有多大，主要的是内心。我们看这个第二行说，这一段的第二行说呢，他们的功德有多大啊？应该是有多大哈？这个有点错误的，它是是，总之就是依赖于这个布施的人，在布施的当中啊，他的欲心精进跟观，这四件事情有点像我一般讲的四如意足。四如意足是神足里面的四个，欲勤心观。那其实还是在讲他的内心。这个欲当然就是他的愿望，他的强烈的需求啊，甚至我们可以说，要是跟喜跟乐，因为我们另外一个课有讨论喜跟乐，也可以有相关的，就很强烈的这种动机，加上心，这个心应该也有专注的意思，再来是精进，最后还有个观呢、啊。我们慢慢会看，也会明白哦，布施啊跟止观有关联，布施可以帮助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跟增长止观，这一点一般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这里讲究的依赖于这四个角度，我们内心里头这四个角度，如果加上第四个那个观的话，这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那他说这里第三行，若这四个因素弱，则布施视为下等，是这样。那么当这四个项目啊，内心里头的这四个部分啊，是中等，那布施就是中等等等。所以我们平常啊，当然不完全只是针对布施啊，平常我们内心里面对很多事情的了解认知，那么我们要去行动的时候，那个动机就会有差别。如果我们平常就是对很多东西不太了解，那也没有太强的这种兴趣，你真正去行动的时候啊，就以布施做例子，你的心不是很强。我们前面也看过，有的时候会在中途就改变了，或者是前面有说过，有一种要人家来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来，这个等于说是催促或者推动，乃至劝导，那才去做啊。所以这个都看得出来，就是平常如果我们很多事情都能够深刻的而且深入的去了解跟体会啊，当我们去发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刚刚讲这个欲以及这个精进就是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的话呢，你将来得的果报就是比较殊胜。是这样。那另外这个心跟观，刚刚说这个心啊跟定有关系，有点跟止有关系，色摩他。那观就有毗婆舍那，其实这个也都含有的，这四个欲勤心观也都含有这个止跟观的那种内涵，不过强弱的不同。好，第二种呢，当布施是为了名誉的呢，那这个也是分了三等哦，三种。现在所谓的三种就是下等、中等、上等。那另外就是在这里啊，为了要获得名誉呀、就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啊，这种就是下等。为了获得这一种的成果，特别是当生就想获得这种成果，这个是下等。第二中间的是什么呢？为了获得来生啊，投生做个快乐的人或者天神，这个算是中等，比前面的要好。前面我有讲了，那个主要是这一生，当然有时候来生也会有，但是那个名誉啊，那个赞赏这些呢，主要的还是个人的享受而已啊。好，然后呢，最后这里讲，若布施时是为了恭敬圣者或菩萨，以及学习他们呢、布施的模范，那这个就是上等的。那么对于这一种上等的布施啊，我们应该去体会它的内涵，是这样。那这里讲说恭敬啊，恭敬这样的圣人，同时要学习他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啊，这些事情从我们个人角度去看呢、都有令我们得解脱乃至毕竟成佛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们从最前面看到这里应该都明白了，同样一件事情，以布施来说，它可以只是一般的世间的财富啊、名闻利养啊这样的一个果报，但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助长我们的止观乃至得解脱，甚至也可以更殊胜的就加上大圣这种菩提心啊，还有大圣的所学习的所修行的，这个可以成佛。同样是布施，而且不管它是质量大小，可以就有这样的差别，就果报来讲可以有这样差别。那如果是一个真正懂佛法的人，每一次布施的当下，布施之前的内心，布施的当下，布施之后的发愿回向等等，如果真正懂佛法的人，一定，除非是他就是只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那个也是不错啊。但是呢，一定真正来讲，一定是回向成佛。因为成佛的智慧福德，这个是没有人能比的，这样的。所以刚刚讲每一次。为什么我在上一次的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个场合也就是共修，每一次这样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内心里面是以这个心态，然后就是之前是那样的一个愿，中间正坐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正行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而且不要忘记之前的这一种动机，我们最初的发心呢、所以为什么经论常讲说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呢、成佛有余，是这样的，就类似的这种。然后结束后再回向啊、其实回向最主要是欢喜，欢喜这个欢喜的心呢、还可以增长，而且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所积聚的内涵，他的力量就会很深，是这样的。我们看48页，那么这里的上面这一大段呢、稍稍提到一件事情，关于在印度啊，有很多金色或者很多园林啊，是用名字，就用这个布施者的名字。一般我们很熟悉啊，像这个几孤独长者啊等等啊， 那这里要这里明分长老提这一点是要我们明白，他的用意是在鼓励。正如我们布施啊，我们是向圣者们恭敬以及学习他们的榜样啊。那么这一个园林金色以他们的名字也是一样，鼓励别人向他们学习，是以这个意思的。而且这样的功德就互相大家都可以增长，大家都可以增长。那其他的做法，比方说磕在石碑上啊等等的，那么这个事情本身非常好，但明观长老提醒我们那个动机啊，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就不可以为了名誉，要紧紧的记住啊，是为了建立布施的模范，希望别人也来效法，也来同样这样做，那别人也能获得功德。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哦，你看一件事情，他所考虑的是带动别人对别人的一个示范作用，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那他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可以想象他这种相互的增长跟延伸的力量。所以布施可以做到这样的了不起第三种一样也是分三等齁。第三种呢当施者发愿欲成为快乐的人或天神，这样布施还算下等。那这个下等的呢，在前面那一项啊，这个算中等。可是再跟其他的相比啊，这个只能算下等。布施的人自己啊发愿是要成为比方说身心健康啦、一切平安啦、快快乐乐的享受这个一生啦、乃至投身到做天神啦、这个算下等。好，当他发愿证悟啊弟子菩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二圣，声闻菩提跟这个独觉圆觉菩提，总之就是得阿罗汉或者得辟支佛，这个算中等。就布施的时候啊，他的动机目标希望获得成果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布施就是中等的。那我想应该解释一下，就我们刚刚讲一般我们不明白，虽然只是布施，但是一样可以用来促成这样的成果啊。比方说好像布施跟得阿罗汉的辟支佛好像没什么直接相关呢，其实不是，还是有相关。那以前明分长在前面有说过，我们每一次在轮回当中要以这个身体以及我们的资粮去修行的时候啊，那个资粮很重要，没有那个资粮，恐怕连时间啊或者寿命或者修行的这种机会都没有，这个都有关联的。那布施的心情啊，布施的愿，布施的成果是往这个方向，那一样它会促成我们将来同样有财富啊，同样有这些资粮啊，但是它又会带动我们去接近接触这些佛法，使得我们证悟得阿罗汉或者辟支佛的这些内涵，它会带动过去，会结合在一块。同样的，最高等的这个上等的，就是想要成佛，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正等正觉，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当然是最殊胜，就是最上等的。那现在这里有个括弧啊，菩提或觉悟啊，是指四个道字。那这个站在南传佛教的经论上去看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讲，这个如果我们有学过俱舍论，就知道，在见到位的时候呢，我们的智啊，就是有观察欲界的四圣地，还有观察这个上二界的四圣地啊，那么就每一个就会得到这个智，比方说苦法智、苦类智，然后呢极法智、极类智。如果不区别这个欲界跟上二界的，总之就是配合四圣地， 这四个道字啊，还是来自于这个以观察四圣谛、证悟四圣谛而获得的智为主要。那要是讲的更多的话呢，还有这个净智、无生智，有十种智都还有，但是不离开这个以四圣谛啊为证悟的对象跟内涵的智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瓜虎刚刚讲哈，古代圣者劝告我们呢，如果要让我们的布施啊成为脱离生死轮回的助缘，那这一种方式就是前面有讲过的一种，那个叫做不轮转依止的布施，那我们就绝对不可以随便的态度来布施，是这样，应该在布施的时候啊，认真的发愿，啊，就是刚刚讲要证悟，至少这三种，声闻菩提、缘觉，或者叫独觉菩提，或者就是佛这个无上的菩提，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同样是布施，那就是有点可惜，是这样的。那再来第四项啊，第四种，一样分为三种啊。这个时候是指对象而说的，那因为这个对象的不同啊，我们可能会使用的东西品质也有高下，乃至自己的心态啊也会有这个区别，因此就会分出这个一样有这个下中上这样的区别。那这个的说明很简单哦，我们看第四种啊的第三行，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自己享用品质优良，而把品质低劣的给这个仆人。啊，那正如这个状况哈，因此呢，若我们布施品质低劣，这个意思说比我们自己所享用的要更差，拿那一种更差的来布施，这样布施就好像是布施给佣人、仆人。就刚讲这个东西是这种性质的，我们的内心也可能是这样的，那这种就是下等的，是这样。那这个中等的跟上等的我们看就明白了，就是以这个东西的本身以及我们内心的心态都会有影响，就根据这个区别下中上。好，那下面呢我们休息后啊再来看，因为这个下面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大家自由休息几分钟。